我们今天仍然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呢，今天到了第三篇的信息。信心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主题，信心。然后呢，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六章呢，也可以看出大概这个世界上有四类的信心。那这四个信心都是建立在这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上。我们首先看到有没有信心的人，他们会不断的试探耶稣，不断的说：“哎呀，你向我显现一下啦，变个神迹给我看看啦，等等的。”今天一大堆这样子的人，我们曾经也是属于这样子的人。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小信心的人呢，对耶稣的话就误解，就不断的误解。我们可能目前的状况也许是这个样子，对神的话呢缺少信心，所以呢，人家对圣经的话批评一两下，我们就开始动摇。这小信心的人会误解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看到了一个得救的信心的人呢，会承认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一个愿意服侍耶稣基督信心的人，他会跟随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尤其在四本福音书中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次，人都是主动的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一些的问题。不论是出自内心的发问，或者是来试探耶稣，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可是今天在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耶稣第一次主动的，他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不是被动的角色，主动的角色问人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说我人子是谁？第二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可是这两个问题已经发生在将近2000年前，在中东那个地区，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区，问的人呢，耶稣基督已经死复活升天，被问的人呢，早就已经不在了。可是今天我们2023年呢，我们的问题是说，不是你们，是你或者是我说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就成为圣经对你我要问的问题。你说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回答，没有说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你不承认了啊。没有，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今天回答，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再回答。这个问题会影响你今天怎么生活，影响你在哪里度过你的永生。今天早上我们要出门之前呢，那个我们收到电话说，师母的大姨，我们上次提出祷告事项说脑有一个瘤啊，动了手术好像也没有作用。今天的他们加州的比我们差三个小时，就已经去世了啊。我们临出门的时候接到这消息。可是呢，我们几个月前赶去看了他，可是呢，我们反复，他确定他要去哪里。他今生已经活了八九十岁，他今生的日子已经过了。可是他得到这个死亡的宣判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要去哪里过永生，所以蛮感恩的，他没有经过太多的痛苦。有些人会熬了很多很多年，跟病毒跟癌症癌细胞争斗了很多年，痛苦中去世。可是很感恩的，他没有经过太多的痛苦，他也一直确定跟周围的人说，我已经准备好，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他今生的决定已经知道他永生要去哪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你我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得到多少的利益，不是。这个问题不管你的教育程度、你的经济状况、你的背景、什么年龄， 都必须要回答。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可以说是在马太福音书中一个转折点。就耶稣在这个世上事工一共三年，已经过了一半，他已经知道他要面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耶稣从这个事件之后呢，他施行的神迹奇事是越来越少，而他开始对他十二位门徒的教导就越来越多，他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是越来越清楚，他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毫不回避，他知道死亡在前面等着他，同样也等着你跟我。我上次跟不知道谁说，我可以宣判说，我们这边的所有的人，你不超过50年，我们这边的人一定死，这个预言一定实现，因为人人都会有一死，可是死后什么就有审判。所以耶稣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他就开始带着门徒呢，坚定不移的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他毫无逃避的。然后在这里，教会呢的雏形就渐渐的更加的清晰明白。我们知道呢，耶稣的受苦、受死是必须发生的，这是因为人的罪，还有神的爱。人的罪到一个地步呢，无法解决，必须有一个代罪的羔羊为你我的罪而死。那神的爱呢，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向你我显现。那这一种事情对很多人不信的人认为这是天荒夜谭，这是神话，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也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只有那些拥有得救的信心的人，他们可以相信，他们可以接受，并且公开的承认。这个就是这段的经文的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首先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客观的认识，客观的认识。那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这是一个人对耶稣客观的认识。因为耶稣说，你有没有去打听一下别人说我是谁？你有没有去稍微去巡查一下圣经有没有告诉你我是谁？别人说我是谁，这是问题。可是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他选择的地点非常的奥妙，因为耶稣是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才问门徒这个问题。这个地点对你我来讲，该撒利亚腓利比熟，像 Winston Salem 或者是华盛顿 DC、 北京、台北、伦敦，谁 No who care。 可是你要了解，该撒利亚腓利比是耶稣传道事工中达到最北的，已经他已经不越过这个边界，是最北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耶稣到外邦人的地方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那该撒利亚腓利比，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网路 Google 的话呢，会有一些照片啊。根据古老的神秘的神秘主义的人说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洞，那个洞口就好像一个魔鬼的口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洞口是通往地狱、通往阴间的门。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状况的话，你读底下的经文，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耶稣会说是什么阴间的门？阴间的门会讲到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个背景。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是外邦人产生假神的地方，最出名的地方，尤其是对巴利的敬拜在那个地方特别出名。比如说 如果对台湾熟悉的话，马祖都是在什么斗六啊那种地方哦，出现马祖的出生地。那这个地方就是巴力拜偶像，他们杂七杂八各种神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这里是偶像产生的地方。耶稣带门徒到一个偶像出名的地方，说：“人说我是谁？”他要向偶像宣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是含义，就是他是个把荣耀归给罗马暴政的地方，所以叫做该沙利亚，就是该沙奥古斯丁的地方。还有叫菲利比，是西律菲利比的地方。所以这一座城是纪念了两个残暴的罗马暴君的地方，又是偶像的地方，又是暴君的地方。所以神要耶稣基督在这种地方要向门徒问这个问题：你在偶像的地方，在代表罗马暴政的地方，人家说我是谁？我是不是超过这些偶像？我是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呢，他们就回答说：哦，有人说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是以利亚啊，有人说是非耶利比啊、耶利米啊，有人说哦是先知中的一个。他们的所得的答案呢，就是这四种：施洗约翰。事实上，他们答施洗约翰呢，这个是西律王的猜测。我们在前几次信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的一到二节，就是当那个分封的王西律听到耶稣的这些事迹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的臣仆说：“哇，施洗约翰死而复活了。”所以有异能从他那里出来，所以他们的答案之一呢是选择西律王的猜测。然后呢，以利亚的来源是根据旧约的预言，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就是旧约的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们根据旧约的预言说：哦，你是以利亚，因为旧约说以利亚会先来嘛。然后呢，又有人说耶利米，那圣经当然没有预言说耶利米要来，可是因为耶利米在旧约中代表一个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是蛮有感情的，非常容易流泪。可是他的门徒看到耶稣基督蛮有感情，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流泪了，他是蛮有感情的，他为百姓的罪流泪。所以呢，就联想到哦，旧约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的，他看到百姓的罪呢在那边流泪，那耶稣你就是耶利米。然后呢，为了就是英文叫 cover all the angle， 就是把所有的角度都涵盖了，就说哦，那就先知中的一个，我们可能答不出来，反正就是先知中的一个。那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很多人拜偶像的人的一个倾向。你告诉我马祖啊，你告诉我弥勒佛哦，观世音、四大金刚、关公我都拜，我所有的拜。结果呢，使徒行状说他们就是保罗去雅典看到，哇，这么多神哦，神一个神、二个神、到处的神，有一个叫卫士之神，以防我忘了或者我疏漏了一个，就是 unknown 的 God， 这个就是这个答案。我为了保证我所有都涵盖了，我留一个位置说是未知的那位，我答案都达到了，我所有的角度都已经都涵盖好了。这个是他们的答案。门徒的答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用民意调查、参考别人的意见、收集资料、集思广益，找到正确的答案。 因为从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多数人的决定一定是错的，我跟你保证，多数人的决定一定是错的。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一定是建立在少数人之上。你就记住这句话，你回去看，圣经也告诉我们，多数人的决定一定是错的。当初派那个探子进去的时候，十二个探子进去投票，10-2，多数人一定是错的。这个世界永远是站立在那群坚定不移的少数人的身上，永远是这个真理。所以你用民意调查、问卷调查，答案保证你一定是错的。那这个永远多数人的决定永远不能取代我个人的决定。这接着呢，耶稣了解这个情况，哇，你们答个老半天，所有的角度都包括了，答案是错的。所以耶稣就说呢，那你们说我是谁？我跟了你们，或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人家的答案都是错的，那你告诉我，我是谁？这个从客观的一个认识呢，到一个主观的经历，因为别人都没有跟过耶稣，只有你们跟过了我，耶稣这么想，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从客观的这个认识呢，到主观的经历，那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刚刚说过，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回答的。结果呢，彼得呢，这个是代表性的人物呢，他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这个回答代表了历世历代所有得救的人向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宣告，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向诸偶像、向暴君做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在旧约中是叫弥赛亚，也就是我们讲的救世主的意思。所以呢，彼得的回答是向世人、向偶像、向暴政宣告说什么？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救主，是主。彼得把所有旧约对弥赛亚的期盼跟应许呢，所有的预言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熟悉的个地步呢，都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震撼的事情。可是当时呢，他们所活的世代呢，你不能说任何人是主，你只能说该撒是主。该撒这个暴君说，你只能说我该撒是你的主，你的王，你说任何人满门抄斩都要杀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敢公开的说你就是主，你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你我很难想象的，是你我没有办法想象透的。你要了解，我们上次那个上个礼拜，我要纠正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教会只有支持一个宣教士，事实上我们支持两个，有一个叫做 Todd， 是在阿姆教会的，他是去非洲。那我们上个礼拜来到的那一个呢，是去埃及。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们跟他那个姐妹叫 Yvonne 的呢聊了一天，他说你去埃及呢，你不能在公开的场合说耶稣基督是主，那你就死定了哈，你一定死的。在那个穆斯林的世界，你不能讲这些话。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张机票，你去阿拉伯满街说耶稣基督是主，你能够活得出来就不错了哈。你想想，他当时在那个罗马暴政的底下，居然敢讲耶稣基督是主，活不了多久的，活不了多久。 这个是他个人的经历。你我可能今天在美国这个自由的范围内，你可以这么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去一些集权的国家讲这些话，你可能就保证出不来的，你保证出不来的。然后呢，耶稣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说什么？西门巴约拿。西门巴约拿在新译本是翻成约拿的儿子西门。我们知道彼得叫西门彼得，可是他是巴约拿，巴呢是儿子的意思，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这个话非常有意思，因为耶稣彼得称耶稣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是什么？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这是一个回应。你是什么？有福的，有福的。因为呢，在人跟神之间有一道不能跨越的鸿沟，就是人按着我们的知识无法窥透神的旨意，人不能以管来窥天，这是无法跨越的鸿沟，除非神跨越过来。所以耶稣才说什么呢？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这件事情，乃是什么？从天上来的指示。这个指示呢，是我们人类无法跨越的。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几年的时间，跟随一个木匠的儿子，贫贫穷穷的，没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的能力，什么都没有，跟着他。他自己本身是个渔夫，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去读过神学院，也没有受过拉比的教导，他居然说出了这个震撼整个世界的这一个宣告，对彼得来讲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因为彼得在几年的时间跟耶稣的经历，在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上呢，耶稣选择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停留，他要从门徒的口中来得知他们这几年学到了什么，认识到了什么。彼得所说的不是前面人家的意见，人的认识的总结，而是神特别向他的启示，向他的启示。那我们也应该了解，读圣经的话呢，事实上圣经在前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对耶稣有一个叫做信仰的告白。拿但业呢，在很早以前就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平静风暴的时候呢，人家也说，哦，你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宣讲生命之粮的时候呢，人家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多的承认。可是唯独在这个地方，彼得的这个承认呢，是远超过前面其他的承认，有一些的特点。首先，这一次是耶稣主动的问他们，耶稣主动的问他们。在前面都是，哦，人家看到神迹奇事一种感情的反应，在这里是耶稣主动的问他们。所以耶稣就好像一个伟大的老师，带着他的学生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到了中途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叫做期中考，叫 midterm 的 exam， 你学到如今学了多少，因为你还有下半个学期，你的课程会越来越艰难，你如果期中考都过不去的话呢，你底下呢就会失败得更惨。所以耶稣是伟大的老师，在这个期间主动的 考他的学生。然后呢，这一次呢，不只是耶稣的主动，也是耶稣唯一一次呢，接受了他们的宣告。耶稣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喜乐，因为彼得总算学到了一些东西，总算呢能够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一个就是个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主观的经历。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呢，接着呢会有一些困惑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困惑的问题也反映出我们今天如果能够透过了普遍性的问题，透过个人性的问题，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不能停止对真理的追求。在这里呢，耶稣讲了一段的话，这里的一段话呢，在教会历史中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所以圣经呢是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可以用来攻击抵挡魔鬼，可是也可以用来伤害自己。很多人读圣经呢都选择读他想要读的，所以呢读到这个困惑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失败了。首先呢，我们看到要从几个字来看这个困惑的问题。首先是磐石。磐石是什么意思？在教会历史中呢，有四种主要对磐石的解释。首先的一种说磐石就是彼得，因为彼得宣告的嘛，所以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你这个彼得的身上。这个是延续到今天，是天主教所坚信不疑的。所以天主教的教皇认为呢，彼得是第一位教皇，教皇要世袭，不断的世袭下去。彼得，耶稣给他这个权柄，所以彼得要做教皇。我们回顾天主教的历史中，这个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的解释，完全错误的解释，所以导致到今天天主教是拜偶像最多的地方。我们有机会去欧洲的天主教的教堂啊，不像我们改革中的，你在教堂中看不到一个像，人像什么像都看不到，最多只看到一个十字架，这些呢都没有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些玻璃而已。你如果去天主教教堂呢，你会看到这个人，玛利亚、彼得、约翰等等的，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像。他们拜这些人，拜这些偶像，因为他们坚信是耶稣说的嘛，我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嘛。你就看到天主教到如今发生了多少性骚扰的问题，历世历代不断的掩盖掩盖掩盖。因为什么？权力必定带来腐败，极度的权力必定带来极度的毁败，即使在教会中也必然发生，因为你我都是罪人。你把权柄放在罪人的身上，那是极度的败坏，保证，这是绝对的保证。所以这个是天主教对磐石的解释，导致呢他们教义上不断的败坏，无法回头，一旦错了呢，无法回头，这个就是困惑的问题，他们无法越过。那第二个呢，就代说是磐石是彼得是个代表，代表门徒的一个代表。那这个呢的说法没有太多。另外一个呢是主，是有点点福音派的，有一些支派会这么说。是教会是建立在彼得的这个宣言这句话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建立在他的这句话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的不确定的解释。最正确的解释呢，这个磐石就是指耶稣基督， 教会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永不改变的真理。因为呢，彼得的信心摇摇摆摆，因为我们底下会看到呢，彼得呢就阻止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耶稣说撒旦推到我后面。曾几何时，这个伟大的彼得做这个伟大的宣言，转眼之间呢就向撒旦妥协。他好的时候信心坚强，坏的时候信心败，就是会退后。教会怎么可以建立在这种摇摆不定的磐石上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圣经反复告诉我们，尤其在旧约告诉我们，磐石是指什么？是指神。所以诗篇的十八篇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是我的磐石。彼得不是我的磐石，也不是你的磐石。这个什么那个教皇不是你的磐石，也不是我的磐石。牧师，任何伟大的牧师，比里汉什么、格里汉什么的，也不是你的磐石，也不是我的磐石。没有人是你的磐石，也是我的磐石。这个圣经的旧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你我的磐石，耶稣就是那个磐石。同时在用字上呢非常巧妙，因为彼得这个字呢在希腊文中是男性的，可是当马太写到这个磐石的时候呢，这个磐石这个字呢是指很大的石头，是用女性的，所以从用字上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磐石这个问题。然后接着就是教会，教会这个字呢在福音书中，四本福音书中只出现两次，在马太福音这里是出现的第一次，教会就开始不断的出现了。教会是指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当耶稣宣告要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把门徒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当中，因为教会这个观念就出来了。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是他救恩的计划，教会是他在世界上的组织，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必须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讲的话也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讲的话教会就要讲，耶稣没有讲的话呢，教会就不应该讲。教会要反映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人，教会是建立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之上，如此呢才永不动摇。所以我今天选的这首诗歌是什么？主耶稣是磐石，是我的避难所，我们沙漠地的什么阴凉所，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彼得到了哪里？彼得这个磐石今天在哪里？彼得早就不在了。可是人呢？人有一个问题，人喜欢拜偶像，这个是历世历代无法改变的事情。人喜欢拜偶像，人生命中就是一个 idol worship。 你今天打开新闻看看多少偶像啊！我最近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叫 Messi 的哈？我不是 soccer fan， 我不是足球的 fan， 那个 Messi 最近到了美国，到那个迈阿密，哇，他比神还要神啊！你如果去看看新闻的话，一个叫 Messi，他比神还要神。那多少的篮球的、高尔夫球的歌星，他们比神还要神，他们的粉丝是大排长龙。粉丝就是 idol worship， 老实说，粉丝就是 idol worship， 那些粉红粉丝都是拜偶像的。 我们如果呢，那成为耶稣基督的粉丝呢，我们会被表露的像他们热情那么狂欢哈，到教会啊，这么像去看那个踢进一个球哇，到那个地步哈。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拜偶像，就在罪人的 DNA 里面，是我们很难拦阻的。我们心目中什么东西取代了神，就是你的偶像，不管他是什么人物、财富、权力。然后呢，这里呢，耶稣就讲了什么？权柄，阴间的权柄。那权柄呢，在原文中呢是门，阴间的门，或者是死亡的权势。门这个字呢就出现了。门这个字呢，在前面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就描述说，你们要进一个窄的门，因为引到灭亡有一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那个门是很小的，窄的，路也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就少。所以门代表了一个权势，代表一个能力。门就代表我们要经过这个门到花的后面。对犹太人来讲，门在城门口呢，是他们办理一些行政事务的地方，所以门代表了一个权势、权柄。你如果没有这个权柄，没有通过的话，你就不能进这个所谓的城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呢，就是要掌管这个门。这个门是阴间的权柄呢，权势都不能胜过它。所以我刚刚说过，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就像一个口，那口张开就好像一个门。他们迷信的人认为说，这个门是进入阴间的入口。可圣经告诉我们，神摆了两个门给我们，一个门是宽的，很容易走，一下就走进去了，进去的人就多；一个门是窄的，很难走，困难，你要挤进去，你要卸下很多的包袱走进去，找着的人太少了。很明显就知道，这个大的门是进入阴间的，小的门是进入天堂的。这个就是门，教会要掌管这个。然后呢，这边又看到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我们知道钥匙是用来开这个门的，天国要开这个门。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去那个以色列哦，那个有那个偶像，就是那个像雕像或什么，有个彼得的雕像。那彼得的雕像呢很特别，他腰间就带了两把钥匙哦，象征性就是用这句话，认为说哇，彼得好厉害啊，那个钥匙是给彼得的啊。所以常常有笑话，不是这么说吗？说我们进了天堂，第一个人进到天堂这个门，第一个碰到的是谁？彼得啊，因为彼得是开门的，你不合格出去，你合格他就把你开门让你进去，就是按照这个。所以人的想象力是非常的丰富，哇，这个钥匙是由彼得来开的。你可以想象，由彼得来开的话，你我是多么的危险啊，多么的危险，不小心这个门都开不进去，你可以想象。可事实上呢，神要借着很多的人把福音的门向世人能够显露出来。彼得是一个，保罗也是一个，历世历代很多为主传福音的人都是把人，希望那些人能够找到这个进入永生的门。所以钥匙是如此。那我们要了解教会呢有一个含义，教会呢不能取代以色列。有一些人认为说，以色列人已经过去了，神不要以色列人了，由教会来取代。教会永远没有办法取代以色列。 以色列神自然会处理他，教会神也会处理他的教会。教会是一群在这个世上不论种族背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是指人，天国的国度是指一件权柄权势，是有所分别的。那这个呢，也是困惑人的一个问题。教会阴间的门，天国的钥匙，最后呢就是捆绑跟释放，这个呢也是困惑人到如今的问题。如果从这段经文呢，天主教就认为说，哇，我这个教皇在这个地上捆绑你，你到天上也被捆绑，我释放你到天上也释放。所以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什么赎罪券等等，我是教皇，你要我释放你，你知道怎么办啊？走后门拿点钱塞住我的钱包，我就释放你。所以很多人拼命的卖赎罪券哦，你只要拿这个赎罪券呢，你就得了释放。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去杀人放火，去做一些非法的勾当没关系，你拿所得的财富，你就向我买这个赎罪券呢，一笔勾销，多好啊！你好，我也好啊！我因为我的权柄啊，神给我的传承者彼得的权柄，我释放你，你就释放。神算什么？我在地上释放的人，神在天上一定释放的嘛，权柄给了我。哦，这个就是他们的说法。所以到如今，哇，教皇多厉害，我释放你，没问题，你保证上天堂，因为我说的算嘛，你拿着我给你天堂的门票，一定进得去，因为我的前面的前面的前面的彼得已经为你开门，你找门票给他看。这个就是如今的时代。这句话呢，理解错误，因为呢，在马太福音的后面呢，十八章的十八节，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是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十六章针对好像单数你，到了十八章是你们，可见这个你跟你们都是指着一群的，不是彼得有特别的这种权柄，因为十八章十八节说的是你们，同样的这个应许不只是给了彼得，也给了所有的门徒，也给了世世代代的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人。可是关键问题是说，到底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是主人，我高兴释放你，以我的了解，以我的标准，我释放了你呢，神一定会释放你，以我的道德标准，我捆绑了你，认为你是有罪的呢，神一定会判你有罪，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像我们人办了一个主导权，我可以来做个审判官，我可以让你得着释放或得着捆绑。事实上，这一节经文的解释应该是：无论你们在地上捆绑了什么，或者是禁止了什么，在天上呢？早已经被捆绑了。无论你们在地上，你们释放了什么，你们允许人家去做什么，在天上早已经释放了。意思是说，我们捆绑人、释放人这个决定呢，是根据在天上已经捆绑、已经释放的原则。 神的原则不是以你我来决定，我们的一些的选择决定裁断呢，是要根据天上的原则，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如何说你，我捆绑了你，我释放了你，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神在天上的旨意。我们要把神在天上的旨意呢，降临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选择上。这个呢，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喜欢扮演主角，我捆绑你，我不许你做这个事情，我释放你，我允许你做这个事情，神啊，你就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因为你给我这个权柄，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所以为什么呢？你知道牧师是最反对那个所谓的神医布道啊，神医布道，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呢，甚至彼得、保罗呢，他去医治人的时候呢，都是偶发事件。他没有说，哎，明天我要在这边，徐牧师要来神医布道，要医治你。我既然医治你，就是把你的从病毒中、病癌症中、什么病中释放出来。我既然释放了，神一定要释放，因为我是主人，神是我的工具而已。所以我才能够宣布一下嘛，明天这里必定会发生神迹奇事，一定会，因为我已经做了决定。你若看圣经的话，从来没有一件这个事情真正发生过，都是门徒到一个地方碰到的事情，神感动了他，按照那个人的信心就医治了他，他完全不晓得的，因为他知道神天上的旨意是什么，是有信心的人呢，凭着信心就让他得着医治，不是按照你我的情绪。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了解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的儿子呢，是你我们必须要回答的，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这个承认呢，决定你我的今生跟你我的永生。我们今生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人人一定有一死，可是我们对死人呢，不需要太过度的哀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确定如果得救的人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呢，他们就有永生。这个是我们教会所建立在这个的磐石之上。从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转到个人的问题，别人怎么说供你我做参考，你怎么说才是最后的决定。人家说是客观的，是二手的资料，你说呢是主观的，是第一手的资料。神看重的是第一手的资料，不是看重第二手的资料。我们现今呢，在资讯充斥的时代呢，我们常常说啊，有什么事情啊 ，Google 一下啊，我们去看看二手的资料是什么。我们太多二手的资料，却缺少了一手的资料。我们一手的信息是什么？耶稣是谁？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真正认识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是天上的神感动了你，启示了你，这个是你我必须要回答的。我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就读一段是鲁易斯 C.S. Lewis 他曾经说过这句话，可以做我们的参考。 C.S. Lewis 呢是那个哲学家，蛮会思想的人。他在没信主之前也是很提出很多艰难的挑战。 这句话我们说完这句话就结束哦。他说呢，我在这里呢，我是要试图阻止任何人说出一种就针对耶稣非常愚蠢的事情。就底下这句话就是很多人讲的哦，说我呢听了这么多二手资料呢，我准备接受耶稣是个伟大的道德的老师，伟大的道德的老师，因为他的教导很有高水准的道德。但是呢，我不能接受呢，他自称是神，这点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一般人所说的话，我可以接受这个，可是我不能接受耶稣说是神。就 C.S. Lewis 就说，这句话呢，是我们绝对不能说的这句话，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一个人如果仅仅说耶稣所说的话，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的老师，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那个欺世盗名的人，他要么是地狱的魔鬼。你要做出一个你的决定选择。他说耶稣这个人呢，要么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神的儿子，要么就是个疯子，或者是更糟糕的人。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傻瓜疯子，把他关到疯人病院，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阴谋论的恶魔呢，吐口水，甚至把他处死，或者你选择跪在他的脚前，称他为主为神。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选项的。耶稣如果不是他所说的是神的儿子，他所说的一切的道德的话呢，都是谎言。一个骗子无法，一个骗子无法成为一个道德的老师。所以呢，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选择，其他的选项。求神呢，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确信，我们拥有一个得救的信心，就是我们愿意公开的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话语里面，求神你借着彼得在众人面前的宣告，也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唯有当我们经历到你就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也是我个人的主，你不只是如此，你是那位唯一的永生神的独生的爱子。唯有当我们能够如此的承认，我们对我们的得救的信心才更加有确据。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的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中指引我们，在信仰上永不动摇，让我们对我们的盼望呢也不失去，让我们更加对周围的人拥有来自耶稣基督的爱，教导我们如何的来爱你，来爱你的百姓，来爱那些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继续的仰望，继续的祈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